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在上一个讲次呢，我们就谈到了有关于两汉的一种学术的发展。那么两汉学术的一个发展呢，一定是跟经学有一定的关联性，而儒学的一个开展上也不能够脱离经学。所以我们后来也提到了在《白虎通义》里面所探讨的一些问题。总括来说的话，我们晓得在汉代，从汉武帝啊设了五经博士以后，那么博士弟子员不断的增加，而儒家思想的一个开展呢也非常的兴盛。那么从整个西汉的宣帝和西汉的元帝以后啊，朝廷增设了很多的博士，凡是能够了解通达一个经的年长者的人，大部分呢都能够因着他通经而获得一个官职。所以博士跟弟子们呢就跟着这些老师们学习，就自自然然的就形成了家学，而有了这种家法师法的一种产生。那么再加上五经博士弟子不断的增加，那时候这种庞大的一种经学势力于是乎就成了国家的官学，同时呢也就成为文人获取功名利禄的捷径。东汉末年，汉代经学逐渐的衰亡，代之而起的就是魏晋玄学。那么如果我们从思想本身的发展来看的话，当然经学的衰亡一定有它内在的根源。那么除了我们前面谈到的今古文的问题而有了今古文之争以外，那么汉代的经学啊，尤其是在讲今文经学的一个发展上，它有两个很大的弱点。那么这个两个弱点就是导致了汉代经学因着由兴盛而渐趋于衰亡的最大的理由。第一个就是严守私法，严守家法，窒息了思想发展的一个生机。我们常常讲说思想的多元，文化系统的一个多元性，那么让我们在整个思维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多的拣选以及反省的机会，那么使得我们能够不断的去开展自己本身的思维能力。可是由于司法家法，它必须要固守于这个司法家法之中，往往就必须要依着这个师父或者老师的解经或者读经，然后来照着这么去照本宣科，那么这样当然就容易窒息了我们的思想的一个发展性。那么第二点呢，因为天人感应称伪迷信所带来的思想上的一些困境。那么说天人感应，传统儒家在探讨天人关系的时候啊，比较是从一个天人合德的角度来看问题。所以像《论语》当中，我们看到孔子去面对一个天，会谈到五十而知天命，会谈到我们要顺着这个天之意啊来行人间之事，我们要能够敬畏天，我们要能够乐天之命。可是这样的一个天人关系是建构在一个最高的超越的主体跟我们人这样的一个道德主体的人的身上，一个有限的我跟一个无限的一个最高的存有之间的一个互动性的关系。所以要合德，学习天地对我们整个人类社会或者是我们的自然宇宙当中所给我们的一个影响性。但是天人感应不就是这样子？那么天人感应可能就是说天有什么人有什么而互相感应，那么这个并不就是传统儒家的天人合德的思想，再加上称伪迷信。那么很多的这个汉代的古书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充满了浮衬伪书，那这个都是使得我们汉代经学在发展的瓶颈上可能受到了一定的限度或者限制性。那么所以我们会讲说汉代的经学啊很自然的就会有兴盛趋于衰亡。那么在王充写的一本书叫《论衡》，有一篇文章叫《书解篇》呐，他就说：“士如畏最尊者为博士，门徒聚众，招会千里。”就世间的儒者位置最高贵、最被人家看重而尊敬的，就是叫博士了。他的弟子非常的多，而为了保护这个名利，于是渐渐就有了家法的一种产生，师法所成，分经分家，俨然就成为师家之学。 于是就有了门户之见。那么甚至于因为当时经学教授的不同，一说非常的多，那么再加上阴阳五行谶纬灾易的学术思想的混合啊，在这个经典当中，所以就会产生很多不同的议论跟非常怪异的一种解释。而学者们因为各自都有他们的一种传承，于是乎在思乡受授说经越多的日子，这个学生或者博士之间呢，就造成了很多分歧的观念。那么最后呢，就变成只有固守章句，而忽略了敬师自用。我们晓得学问它不只是在训诂章句上下功夫，它更重要的是要能够经世致用。如果学问不能够经世致用，那么也不过就是在固执子堆当中去打转，而不能够有弊于国计民生。所以在汉代的时候，思想家像杨雄、像王充这些人呢、就对他们产生了一个严厉的批判。那么杨雄他认为博士系统的人对于五经都不能够那么的了解，而且他们常常是墨守诗说，固步自封，没有任何的创建。同时他也会认为说，这些读书人他们读经的目的哈，只是为了功名利禄，所以不能够从五经当中去求得人生立足之地。所以王充在学问上主要就是以追求知识为主，所以自然也就走上了所谓的贵博贵通而轻视专精司法的这条路子。所以在法言的书里面呢，有很多这样的一些论述，我想读者们可以把杨雄的著作法言，像五子篇、修身篇等各篇呢，来加以研读，你就发现他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当然我们晓得杨雄也是针对着当时经学博士的病根所在，那么提出了一种打法。可是我们也发现呢，像杨雄、王充这样的学者，他们的呼声也并没有改变当时的现状。而由于两汉经学强调严守家法，所以使得幼童而守一义，白守而后死能言。就小孩子在很年轻的很小的时候呢，就学得就开始学习一个经典，一直到头发都白了，然后才能够说这个经典的意义是什么。那么这个可见思想的僵化哈，很自然的这个经学啊，就走上了通人恶凡修学章句的一个历史尽头。我想这是我们在读整个汉代的儒学发展的经学部分呢、要大家要注意到的地方。那么另外我刚刚也讲到说，经学衰亡的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天人感应跟谶纬迷信它所带来的一种思想困境。董仲舒把阴阳灾异附会到了春秋上面，宣扬五行的深刻原理。那么夏侯氏在讲洪范五行传，用阴阳五行的灾异啊来去解释尚书。孟喜经房在谈卦的时候，又跟四季二十四个节气的配合，然后去宣扬灾祥迷信。那么易凤用阴阳灾异来比附诗经，而礼记月令篇更载有天子施政祭享的明堂制度，那么按照时令行事，按照木火土金水五行的运行啊，去做一些天人相应的事情。那么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呢，更是集阴阳灾异之说之大成，那么把阴阳祥瑞这种象征国家的一种安危。那么这些天人感应跟灾异之说啊，毕竟是荒诞不经的，后来因着天文学自然科学的发展，灾异说呢它就不能够符合自然科学的一个验证，所以自然也就带来了思想上的一个困境。那么当这个问题产生以后呢，那么这个经文经学家呢就转而着重宣扬这个所谓的谶纬迷信。那么谶纬迷信主要还是要靠着阴阳五行灾异祥瑞来说每一个事件，所以就会使得神秘的倾向哈更加严重。但是因着谶纬随时可以编造，那么对于统治者来说呢也具有相当的一个副作用。到东汉桓帝的时候，就出现了汉朝气数已尽的这种说法， 皇家当心的一种预言就被张角利用而发动了历史上非常有名的黄巾之乱，就是黄巾起义了。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谶纬哈，一直到东汉光武帝的时候啊，他还会用这样的方式来确定自己是不是成为一个东汉的天子。古书上是这么说的，他说刘秀发兵补不到某金，修德为天子。那么就是把这个谶纬符命呢当做了统治者的一个主观面，而走向的人人都可以引用谶纬来作为自身的行为借口的反面的一个这个教化。那么这么一来呢，谶纬也就逐渐的变成统治者禁绝不可以，因为谶纬在最初的时候可能是帝王们借着这个来作为自己立定朝廷的一个说法，而很多的地方官吏官员为了能够达成自己的一种私心，或者会造假然后造这个谶纬符命，那帝王也当然很欢心呢，因为他可以因为这样子而巩固他的政权。可是后来呢，连老百姓都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告诉天下说我皇家当心了，于是绑着黄金就到处作乱，那么甚至于政府还要礼遇这些黄金贼。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谶纬啊也就逐渐的为统治者所害怕，因此就禁绝谶纬。那么禁绝的一个结果，当然谶纬就随着统治者的一种禁绝而走向一种衰亡。所以天人感应谶纬迷信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啊，其实我们刚刚所说的像杨雄王冲这些学者，他其实也是企图要摆脱这种感应思想而做了相当大的一个努力。但是也因为这两者在建立天人感应思想相反的命题的时候啊，都会沿用道家的学说，那么再加上东汉中期以后政治社会非常的紊乱，客观环境比较适合道家思想的发展，那么也就自然的道家思想就成为玄学源流当中一个重要的线索。而思想家在抽离了这种感应论的同时啊，魏晋玄学在整个思想体系和方法上啊，就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而取代了汉代的经学。那么在这里我要强调的就是说，汉代经学逐渐的衰微，那么转向了魏晋玄学，并不是代表它是一个直线的思想的一个进路，也不是代表汉代的经学不如魏晋玄学，而是人们在做一个思想反省的时候，那么这时候更需要的是老庄的一个思想来帮助那个动乱的时期。所以很自然的就产生了包含了魏晋玄学有三个时期，我们讲说像正史之音的时候，像竹林七贤的时候，像西晋的时候，那么出现了像何晏王弼啦，像竹林七贤的阮籍、嵇康、向秀、三韬、刘伶、阮咸等等这些人，那么以及我们讲西晋时期的像郭象啦、裴维啊，那么这都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而这些思想的一个发展正是说明了经学所面对的一些困境。我想这个地方我们就是把整个汉代学术的发展跟儒学的一个开展，从经学、从天人感应跟谶纬符命的角度啊，做了以上的一个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回溯到上一次我们讲到说阴阳五行的思想对汉儒产生的一个重大的影响性，而天人感应其实也跟阴阳五行有一定的关联性。那么在整个思想的一个反省当中，我们自然就要回溯到古经典籍里面到底什么地方谈过了阴阳的这样的一个思想，而阴阳这样的一个思想是不是就是具有一种哲学性的意涵。如果不是的话，那么这种哲学性意涵的阴阳它到底是什么时候才产生的呢？我想这一章呢，这个小节我们也必须要从这个地方来做一些论述。那么首先呢，我们会觉得阴阳作为一个对偶的范畴，其实是我们中国哲学范畴系统当中非常古老也非常重要的一个范畴。我们可以从中国的早期的文献里面来看哈，这个阴阳啊 最先是作为自然观念的表述而出现的两个字。那么就文字学的角度来讲，阴就是暗的意思，而阳呢就是高明的意思。读者们可以翻一翻许慎的《说文解字》，它里面就说阴是云覆日的意思，它从云而金生。那么阴今天的写法跟古字的写法它是不同的，我想大家可以参考《说文解字》。他又说呢，阳是开的意思，他这个字的写法从日从物中间有个一字。那么这个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飞扬的意思，另外一种说法呢说是长的意思，另外一种说法呢是说强者的意思。那么所以依照许慎的《说文解字》啊，其实我们把阴的耳朵边呢、啊、就是左腹右翼的左腹的那个偏旁把它拿掉，好，那个部首拿掉，那么右边剩下那个字啊，其实就是阴的简体字，它的意思就是云覆盖了太阳，云覆日的意思。那么至于这个阳，其实也就是把左边的腹部给拿掉，然后剩下右边的那个字，容易的易，中间加上一横，那么就是打开的意思。所以段义才在为这个《说文解字》做注的时候，他就说阴阳的正字，正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去掉腹边的那个阴和那个阳。所以当我们今天所写的这个阴阳变成我们一般的写法的时候，通行于天下以后呢，那么古代的那种写法的阴跟阳啊，自然就偏废了，就没有人再去用它了。从这样子来看呢，阴阳它最原始的一个意思就是云覆盖了太阳，或者云打开了以后太阳被我们看见了，这是最早的一个意思。可见阴跟阳这两个字啊是跟太阳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啊，我们会发现呢，诗经里面讨论阴阳的地方非常的多。那么但是大致上来讲，他在讨论阴阳的时候大致上都是保持了说文里面的一个最初的一个意义啊，都是说文里面最初的一个意义的把握。那么这个最初的意义的把握是代表什么呢？那么也就是说不是代表天气之冷暖，太阳照射因着方位的不同而有了一种不同的理解啊，或者是说因为这个云或者日或者是月之间的一个运动的变化。所以诗经里面呢出现的这个特别的多。大致上来讲哈，诗经里面不论是论阴论阳都是我刚刚所说的意思，但是也有把阴阳合起来说的，像诗经的公牛篇就讲说既景乃刚，象其阴阳。我们乍看之下你看这阴阳两个字合起来用很兴奋呢、啊，但是这个阴阳合起来用的时候，它也不是代表一个哲学性的一个意义，而它往往只是代表一个寒暖的气候来说，所以它也没有具备有一种抽象的意思啊。那么书经里面在讲阴阳的地方啊也很有限，可是书经的阴阳也不能够脱离诗经的阴阳的看法。梁启超先生他就认为殷商跟周朝以前所谓的阴阳不过是自然界当中的一种粗浅微末的现象，它并没有含有多么深邃的一个意义。所以阴阳这两个字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发展要变成一个比较具有抽象性的哲学意涵呢、啊，那么可能就是一直要到左传到国语甚至于我们讲易传或者老子的思想当中我们才能够窥得一二。各位听众，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再继续探讨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谢谢各位的收听，谢谢。